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哈，我那个感冒嗓子还没有完全好，啊，所以请这个 AV 的弟兄可能要把我声音放得大一点，我这个声音不能太大。啊，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静坐在你面前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你也亲自的向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继续和大家讲《撒母耳记上》啊，今天是讲第24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讲什么啊？那上一章呢是讲到大卫呢，他救了这个基伊拉的百姓啊，但是呢，这些基伊拉的百姓呢，他们呢却没有感恩，要收留大卫啊。所以当扫罗来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们呢就想要把大卫呢交出去。所以大卫呢，他只好逃离基伊拉，继续呢在旷野呢漂流。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他却没有放过大卫啊，而是圣经说他天天寻索大卫啊，甚至呢在马云的旷野呢，差点呢抓住大卫啊。最后呢，还是神呢救了大卫啊，借着非利士人呢来攻打以色列人，扫罗呢就只好回去啊。所以你看到神再一次了。再一次的拯救了大卫。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章呢，是接着上一章啊，是讲到扫罗把这个非利士人打回去之后呢，他又开始了追杀大卫了啊。但是你看到这一次呢，神呢不仅没有把大卫交给扫罗啊，反而呢是把扫罗呢交在了大卫的手里。好，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24章。好，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24章。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
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对跟随他们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看管，伸手待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
今日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
歌长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
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做的，以善报你。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离家去。大卫曾跟随他的人。
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你看到这一章呢，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呢，大卫呢没有杀扫罗。你去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大卫错过了一个多好的机会，对吗？大卫呢，让一只煮熟的鸭子呢给飞走了，啊，如果那一天啊，大卫呢他一刀下去，啊，他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啊，如果那一天大卫呢他一刀下去，他就不需要再亡命天涯了。啊，而且呢，他只要一刀下去呢，他就能够迎来他人生的翻转，啊，他可以从一个亡命之徒呢，一下子呢，他就可以登上王的宝座，登上人生的巅峰，啊，那为什么大卫不杀扫罗呢？啊，因为大卫知道，要达到目的，不管是神的应许还是神的祝福，啊，必须要等到神的时间，啊，并且呢。要用神所喜悦的方法，啊，我再说一遍，就是说你要用神的方法，在神的时间的里面，你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啊，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那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啊，你看到说扫罗呢，他打完非利士人回来了，啊，马上呢就有人向他报告说，哎，大卫的行踪在哪里？啊，所以你看到扫罗的这个情报工作呢做得非常好，啊，他一下子呢就知道，哎，大卫又跑到哪里去了。但是你看到只要神没有把大卫交给扫罗，他就是找遍整个的以色列，他也捉不到大卫。啊，因为你去看大卫的诗篇，啊，大卫的诗篇里面他常常把神呢比作他的岩石，比作他的山寨，比作他的避难所。啊，所以大卫呢，他是躲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扫罗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呢？但是你看到扫罗呢，他一心呢就想要追杀大卫，啊，而且呢，他一下子呢就点了3000的精兵呢去追赶大卫。大卫有多少人呢？啊，你去看大卫最多他就有600人，啊，所以扫罗是用5倍的兵力呢去追杀大卫。啊，那大卫肯定是打不过他嘛，对不对？你看到扫罗呢追赶大卫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啊，他追的可能口干舌燥啊，然后呢突然一下子呢发现这个肚子不舒服啊，所以我们俗话说这个人有三急啊，所以呢扫罗突然想起了，哎呀，我要去这个大解。你知道在他说在隐基底嘛，对不对？啊，你知道隐基底的旷野呢有很多的山洞啊，我们以前跟着这个陈其贞弟兄一起去以色列这个啊去旅游的时候呢，啊，他就带我们去过隐基底。隐基底就在这个死海的边上啊，那里呢是一片的旷野，非常的荒凉啊，有很多的这种山洞。所以当扫罗正在追赶这个大卫的时候呢，旁边呢正好有个山洞，然后呢他就赶紧的跑到这个洞里面呢要去解决问题。那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叫无巧不成书，对不对？啊，你知道他要去的那个洞呢，他到处找大卫找不到，哎，其实大卫呢就藏在他要进去这个上厕所的那个洞里，啊，所以你说凑巧不凑巧？啊，你知道 圣经里面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些凑巧的事情啊。我讲两个例子，一个呢是讲到说这个，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坏的王叫亚哈啊，他怎么死的呢？他是死在和亚兰王打仗的这个战场上啊。在他要去打仗之前，先知就警告他说，你不能去，你今天去了以后呢，你就回不来了。但是呢他偏要去啊，为了不让人家认出来啊，他就改了这个改装上阵啊，他把王的那个服，王的衣服脱下来，换一个普通士兵的衣服啊，然后呢他穿的这个全身都穿的盔甲啊，然后呢你看到他就上战场去了。圣经上说在战场上有一个亚兰人呢，他随便这个拉了这个随便拉弓啊，他随便这个胡乱射了一箭，哪里知道呢这一箭呢就恰好呢射入了亚兰王的这个盔甲的缝里啊。你知道盔甲和盔甲之间有缝的嘛，如果你打到盔甲上肯定没有事，对不对？但是他那个箭呢不偏不倚，正好射到呢他这个盔甲的缝里啊，然后呢亚哈就死了。另外一个例子呢是讲到在这个以斯帖记里啊，你看到哈曼这个坏人哈，哈曼呢他本来第二天想要杀这个莫迪改的啊，就在那天晚上啊，恰巧呢你看到说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睡不着觉啊，他就呢找人呢去念给他这个历史书来听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亚哈水鲁王他是喜欢读历史呢，还是说哎他想用这个历史书呢来给他催眠啊。然后恰巧呢就在那天晚上，他读到这个莫迪改呢以前揭发了两个人呢要行刺他的这个事情啊，然后王就下令说，哎，我们都忘记给这个莫迪改奖赏了，现在呢你要去给他啊，而且是叫哈曼呢亲自把这个奖赏带给他，一下子呢就打破了这个哈曼的诡计啊。所以你看，当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凑巧的事情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一想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不少这些凑巧的事情呢？啊，你怎么就凑巧上了那所学校？啊，你怎么凑巧呢就碰到了你的另一半？啊，你怎么就凑巧的进入了那家公司？啊，你怎么就凑巧神就找个人传福音给你？啊，你知道，以前一个周五晚上年轻人有聚会嘛？那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过来。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哎，怎么就凑巧发现跟他坐在一起的这个同桌是他小学的同学啊。所以你看到人生有很多凑巧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不是凑巧，对吗？这些都是神的安排啊，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万事呢？万事包括好的事，包括坏的事，包括凑巧的事。所以你看到神呢，他好像呢是一个总导演啊，他在那里安排你人生的剧本啊。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的就是尽力要把你自己的眼色呢角色呢要演好。所以保罗在临前第四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啊，是要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你要怎么样演你人生的这台戏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前不久有一个很年轻的美国的保守的活动家被刺杀啊，他的名字叫 Charlie Kirk 啊，他被暗杀的时候呢他才31岁，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开展的事工呢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呢推广这个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啊，他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啊，他想让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呢能够回归那些当时的那些基本的那些价值观，回归家庭，然后呢去回归基督教的信仰。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在校园的里面呢公开和年轻人呢辩论这些议题啊，帮助而且改变了很多年轻人啊。我看了他的一些的视频，他虽然我虽然不赞成他的一些政治的这些主张，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对着信仰的认真和执着啊。他常常和大学生在那边谈他的信仰，谈信仰对他人生的改变啊，谈信仰 对他的这个影响，然后呢，他给这些年轻人传福音。两个多月前的时候呢，当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如果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最希望别人记住你呢，是哪一件事情？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最希望别人记住我的呢，是我为着信仰的勇气。对于我来说，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信仰。那有人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这样一个勇于传福音的人，他要遭此横祸，他要被人暗杀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你知道主给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剧本呢都不一样。主救了彼得，但是主呢却没有救雅各。主救了保罗，但是呢主却没有救斯提凡。但是当斯提凡在那里举目望天的时候，他看见呢主耶稣亲自来接他。所以弟兄姊妹，地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呢是在天上。我们的奖赏呢也是在天上。我记得陈其贞弟兄以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整天在担心你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他说呢不到时间呢主不会接你走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不要担心那个，你要担心的是你怎样演好你自己在地上的这个角色，因为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有一天到主面前呢你都要去跟他交账的。所以你看到神就安排扫罗呢去到大卫藏身的那个山洞呢去接手。神安排这件事情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来试验大卫。当神把扫罗交给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如果是大卫交给扫罗，扫罗肯定是把他杀掉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如果神把这个扫罗交到大卫的手里的话，大卫是要怎么样做呢？我在猜想，那天你知道这个扫罗他走到这个洞里面去，我相信那个洞可能是一个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斜坡，所以这个当扫罗这样走到这个斜坡的这个最顶上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要蹲下来大解嘛，对不对？那我相信扫罗他是王嘛，他肯定穿了一件很威风的这种披风，所以他这个披风呢可能就垂到这个斜坡的下面，所以这样你就可以解释说，哎，为什么这个大卫去割他衣襟的时候呢没有被扫罗发现，因为他的衣襟这个很长嘛，一直披下去。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扫罗刚刚要走进这个洞的时候，刚刚进洞的时候，我相信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都很紧张，他们以为呢，哎呀，不，有是不是这个被扫罗发现这个行踪了，这下子完蛋了。结果呢发现扫罗没有带任何人进来，而是呢他进来上厕所的，这对大卫来说叫什么呢？这叫天赐良机，对不对？你看现在呢神把这个敌人呢送上门来了，但是你发现大卫他很犹豫，对吗？大卫呢迟迟都没有行动。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大卫对他的随从说什么呢？那个大卫的随从对大卫说什么呢？大卫的随从对他说，他说你还等什么呢？神不是有给你应许吗？神不是说过要把这个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吗？他说你看现在呢这个环境也应验了，而且呢你看到你有神的话，有环境的应验，你还等什么呢？只要你一刀下去，我们就不用逃难了，所有的苦难呢都结束了。那更加好的是什么呢？你也是受膏者嘛，对不对？你只要一刀下去，你就可以做王了。你看到大卫好像被说动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拿起刀来呢，他就这个跑去扫罗那里。但是你看到这个刀呢没有刺向扫罗，他只是割下了这个扫罗的一片衣襟。你知道大卫这个举动让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不杀扫罗？如果呢你不敢杀，或者是你不方便动手的话，我们来替你代劳。但是你看到大卫呢 把这些人全部都劝阻了。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很多人分析哈，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啊，他们说呢，如果大卫真的在洞里面杀了扫罗啊，那不就给人这些画饼了吗？对不对？人家就会说啊，扫罗说的不错，你看大卫就是想要篡权，所以机会一来呢，就要杀了扫罗呢，自立为王啊。那也有人说呢，说如果他说大卫如果那一天呢杀了扫罗啊，他也是很难登上王位的啊。因为大卫呢不是正大光明的呢在那里杀扫罗，不是在战场上呢把扫罗干掉啊，而是呢趁人之危啊，在扫罗他没有任何防备的底下呢把他给杀了啊，这样呢你很难服众啊，其他的支派也不会支持大卫呢去做王啊，这个是人的分析，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只有几分钟这个思考的时间啊，大卫不会在那里哎呀慢慢的分析到底我该不该杀扫罗啊，你看到当时在大卫的心里面他只有一个的念头啊。圣经呢给我们解释呢，他讲到说大卫当时呢他只有一个念头是什么呢？大卫说，我不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个就是大卫不杀扫罗的唯一的一个原因。什么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啊，这个权柄人人都要尊重啊。那你说扫罗不是被神废掉了吗？大卫不是也是被撒母耳所膏的吗？啊，不错，大卫确实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但是你看到当时撒母耳膏大卫的时候，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是撒母耳暗中呢膏了大卫。但是呢扫罗呢是撒母耳在众人的眼前呢公开受膏的啊。虽然扫罗很悖逆，虽然呢撒母耳告诉他说耶和华已经弃绝了他，但是呢你看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大卫还没有公开的受膏，神也没有公开的宣布呢对扫罗的这个废弃啊，所以现在扫罗呢仍然是以色列的王啊，这说明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现在大卫杀了扫罗啊，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废掉神所立的权柄啊，这是大卫不愿意做的啊，这个是大卫他对着权柄深刻的认识。你知道今天是一个提倡个人自由的时代啊，现在的人呢他们对权柄呢啊没有多少的认识，甚至呢他们也不愿意去顺服权柄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吗？我们都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当这些思想，当这些人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啊，他们也把这些的观念呢带到教会的里面啊，教会里面合我意的我就听，不合我意的呢我就不听啊，然后对教会的权柄呢根本没有半点的尊重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啊，我们都承认说神是绝对的权柄，对吗？啊，神是绝对的权柄，但是你看到神呢他是有秩序的神啊，所以你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他设立了权柄呢来管理这个世界啊，神也让我们学习来顺服他所设立的权柄啊。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我只顺服神，其他的权柄呢我都不承认，我都不需要顺服啊。如果你说这样的话啊，说明呢你对权柄呢根本不认识啊。如果你不顺服神设立在地上的权柄，其实你就是根本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看到神在地上呢设立了世俗的权柄，对吗？啊，神设立了政府，设立了各样的这种法律制度啊，这些我们都要遵守啊。当然当政府的这些法律和这个圣经相违背的时候， 基督徒呢应当遵守的是那个更高的法律啊。所以政府如果叫你拜偶像，基督徒要不要去拜呢？啊，当然不会去，对不对？如果政府叫你去庆祝这个同性恋啊，基督徒应不应该去呢？当然也不应该去，对不对？因为这些呢都是和圣经的教导呢相违背的啊。但是基督徒应不应该纳税呢？基督徒应不应该遵纪守法呢？啊，这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应该去做的啊。基督徒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啊，基督徒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灯台啊，在遵纪守法的上面，基督徒应该比外邦人做得更好，才能够引人归主，才能够荣耀神。好，你看到神不仅设立了这个世俗的权柄啊，神在教会里呢也设立了这个属灵的权柄啊，就是教会的长职啊。你看到神把牧养带领教会的责任呢托付给长职啊，让长职们呢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呢来牧养神的群羊啊。你看到教会的长职必须呢，他们必须先是顺服神权柄的人啊，这样呢他们才不会呢滥用权柄啊。长职的权柄是为着要牧养群羊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要辖制群羊啊。你看到真正的权柄是从服事里面出来的啊。主耶稣为什么有权柄？他在地上为什么有权柄？他做人的时候，你看到当那些法利赛人去看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人说话很有权柄啊。为什么主耶稣的话很有权柄？因为他是 servant king 啊，他是一位服侍人的君王。你到马可福音你去看，你看到主耶稣呢，他到处在那里传道，到处在那里医病赶鬼啊。你看到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啊，你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位服侍人的君王啊。教会里的权柄从来呢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啊，而是呢你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我记得以前吴弟兄一直跟服侍的人提到一点啊，他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啊，你要做好准备，你要成为人家门前的地毯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要去服侍众人，而且呢你要准备好，你随时呢是要被人踩踏的啊。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只是为着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没有去服侍众人的话，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权柄啊，他也不可能有真实属灵的权柄。那从教会弟兄姊妹的角度来说呢啊，那我们呢需要学习呢顺服教会的权柄啊。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认为对的我才顺服啊，我认为不对的呢我就在底下呢在那里私下议论，我在那里反对啊。如果你对教会有意见啊，你可以来找长职的弟兄们来交通啊，而不是在那里背后说闲话，在教会的里面呢制造这个破口啊。我记得有一次有几个长职和一个姊妹去交通啊，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行为呢不是很合宜。你知道当我们跟他说的时候，他马上就跳起来，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神叫我做的，我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要我说的啊，你们不能够禁止我啊。你从他的话你就可以听出来，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权柄的人啊。一个不认识权柄的人最后受亏损的呢只能是他自己啊。圣经里面讲到说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啊，但是你看到也有很多人反对摩西嘛，对不对啊？你看到那些可拉一党的人啊，他们就污蔑呢摩西在那里专权啊，结果呢你看到最后呢是地呢开口呢把可拉一党的人呢吞灭了啊。你看到不仅可拉一党的人反对摩西，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暗呢他们也嫉妒摩西啊，他们说耶和华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啊。话音刚落，你看到米利暗呢他的姐姐呢就长了大麻风啊。你看到一个不服权柄的人最后受亏损的呢就是他自己啊。一个不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的人啊，其实他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所以你看到神是一 你所以你看到说大卫呢，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呢他也尊重神呢所设立的权柄啊，他甚至呢为自己割下扫罗的衣襟呢而在那里自责啊。大卫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啊，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他才能够为神执掌权柄啊，这也是为什么神呢拣选大卫的一个原因。那你看到扫罗呢，他这个大解完了以后呢，他一身轻松呢就走出洞口了，对吧？但是他不知道几分钟之前呢，他其实是在生死的边缘上啊。不仅大卫没有杀他，大卫呢也阻止呢他手下的人呢去杀他啊。所以当扫罗这个出了这个山洞没走多远呢，大卫呢就跟着出来啊，而且呢在那里呼叫扫罗啊。大卫呢一连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啊。第八节他说什么呢？那个大卫称呼他什么呢？我主我王啊。11节呢大卫称呼他说我父啊啊。所以你看到从这里你看到大卫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他没有一出去啊，他就在那边说扫罗老贼啊，你看我饶了你一条性命啊，你还有脸再来追杀我吗？啊，你看大卫没有这个态度，对不对？啊，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大卫说什么呢？说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啊，而且呢，他叫扫罗我主我王，啊，他承认扫罗是他的主，他承认扫罗是他的王。只要神一天留着扫罗，大卫就不敢越过神的手呢去加害扫罗。虽然扫罗被神弃绝了，但是呢神要大卫登上宝座的时间呢还没有到，所以大卫呢他宁愿呢等候神的时间。那大卫呢也称呼扫罗说什么呢？说我父啊，因为扫罗确实是他的岳父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大卫他其实是非常尊重扫罗的，虽然扫罗呢一直在追杀他，但是呢大卫呢却没有记恨扫罗。在12节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啊。大卫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呢为自己报仇啊，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啊。他相信伸冤在主，主必报应。那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到21节啊，保罗说什么呢？我请弟兄姊妹念一下《罗马书》12章19到21节。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啊，他没有说，保罗没有说你不要伸冤，保罗说你不要自己伸冤。啊，如果呢，你如果用自己的方法去伸冤去报复，啊，最后呢，你发现可能得不偿失，最后呢，可能两败俱伤。啊，主说什么呢？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你就相信呢他一定会审判啊，而且呢神的审判神的报应一定会比我们更公义，一定会比我们更恰当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有人攻击你啊，有人冤枉你啊，你要学习回到主的面前啊，求主来为你开路，求主来为你伸冤啊。主叫我们呢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这里呢，他就是以善胜恶，对吗？啊，扫罗呢追杀他，但是呢他却不杀扫罗啊，而且呢他非常的尊重扫罗。13节大卫说什么呢？13节大卫说，他说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大卫一面告诉扫罗说我不是恶人，因为呢我没有做恶事啊。另外呢 他提醒扫罗，你不要再继续做恶事，免得呢成为恶人。大卫接着说，他说，你为什么追杀我呢？我只不过是一条死狗，一个鸽蚤罢了。你看到大卫不是在这里谦虚，这个是大卫真实的现在的这个处境。他好像一个丧家之犬呢，在那里被人追赶，人要捏死他呢，好像这个捏死一个跳蚤一样。但是呢，大卫知道，他这条死狗，他这个跳蚤呢，却是神呢所宝贵的，是神所看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以为你是人中龙凤，所以神才拣选你吗？我们拜饼时候常常唱一首诗歌，我觉得那个歌词写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救主真曾流血，真曾舍命王公，他肯牺牲他的超越，为我呢这条小虫。所以你看到我们其实就是一条小虫，但是主的爱呢却临到我们，主的恩典呢却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这是我们向主何等感恩的一件事情。那等大卫讲完以后，扫罗呢一下子良心发现，他就放声大哭。他想不到大卫有机会杀他呢，却没有下手，他呢却一直在那里处心积虑呢要追杀大卫。所以呢他就承认，他说大卫呢比他公义，因为大卫呢以善待他，他却以恶呢待大卫。二十节的时候呢，他更是承认，他说大卫必要做王，并且呢神要坚立他的国位。所以你看到，其实扫罗比任何人都清楚，大卫就是那个比他更好的人，大卫就是那个合神心意的王。他以前都不愿意承认，他今天呢他终于公开承认这一点。那扫罗放声大哭，他公开认错，是不是表明这个扫罗他真心悔改了呢？你看下去你就知道，扫罗呢没有，他只不过是一下子良心发现，然后呢你看到后面呢，他这个嫉妒苦毒的心一起来呢，他又要开始来追杀大卫了。你从二十一节呢你就可以看到，二十一节呢你看到扫罗关心的呢只是他自己。扫罗他想要大卫 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叫大卫起誓，不要剪除他的后裔，要在他的父家呢给他留名。所以你看到扫罗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名声，他想到的呢都是自己的后代，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肠的在那里悔改。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呢跟着做这个决志祷告呢他就信主了。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都要拉网一下，我们说，哎，你愿不愿意跟着做决志祷告？如果他做了决志祷告，哎呀，我们就说，哎呀，你好你好，你已经我们甚至跟别人说啊，他已经信主了。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呢，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而是他真的看见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真的看见了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并且呢他愿意呢去跟随这位救主。一个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知道有些决志祷告就和扫罗一样，他虽然知道啊，我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他却没有真心的在那里悔改。所以你判断一个人他是否重生得救，不是看他有没有做决志祷告，而是看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果你说你是信主的，但是呢你跟扫罗一样，你对主没有一点的心，你对主的话也没有一点的渴慕，你整天想到的呢就是你自己，你整天想要的呢也是主给你的祝福，这样的人我对他的得救我会打一个问号。因为主说什么呢？主说你要看一棵树它是好是坏，你要看它呢结什么样的果子。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结果子，他的生命呢也一定会被改变的。我这样说不是说反对你带人做决志祷告，因为我自己我也带人做决志祷告。 因为你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做决志祷告，说明他有一颗寻求主的心。而且你看到有的人他的决志祷告他是真心的，他是听见这个福音以后，他觉得说，哇，我真的要信主，这个主真的非常的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以为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了，你就觉得说，哎，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持续的去关心他，你要继续在信仰上你去帮助他，让他呢能够真实的能够重生得救。所以大卫是聪明的，他知道扫罗的为人，他没有因为扫罗大哭一场呢他就相信扫罗的话。因为大卫没有跟扫罗回去嘛，对不对？你看到大卫还是跟随他 跟着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回山寨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一章里面呢讲到神把这样的一个试验呢放在大卫的面前。当神 把这个扫罗交给大卫的时候，大卫是要怎么样做？所以你看到大卫他通过了神的这个试验。那你说，那神知不知道大卫一定会放过扫罗呢？那神当然知道嘛，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神还要把这个试验放在大卫面前呢？那同样的问题就也是常常有人问的，那神都知道亚伯拉罕会把以撒献祭，那为什么还要再去考验这个亚伯拉罕呢？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他讲到说，信心要经过试验。一个经过试验的信心呢才能够显得更为宝贵。你知道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让他相信即使他今天把这个以撒献上了，神呢也能够叫他复活。大卫的信心是什么呢？大卫相信今天就算他把扫罗交还到神的手里，神仍然能够实现他的应许，神仍然能够叫大卫呢登上宝座。你知道如果大卫杀了扫罗，他的十字架就没有了，对吗？他从今以后他就不需要逃亡了，他就不需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了。但是你看见神要大卫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神要借着这些的苦难，要借着这些的难处来磨练大卫。让大卫学习怎么样依靠神，让大卫学习怎样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他都能够来仰望主，都能够在那边来信靠主。所以你知道有一天当大卫经过所有的这些磨练的之后，你看到神才能够把他放在宝座的上面。所以你看到前面的弟兄一直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所以你看到今天神也许在你的旁边在你的周围给你放下了一些的试验，你要怎么样去选择呢？你要拣选哪一条的道路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吧？我们谢谢你把这个2000年前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大卫借着扫罗的故事，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你让我们走的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主啊，我们常常选择一条容易的路，主啊，我们常常选择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主啊，但是主你教导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学习要依靠你，主啊，你让我们学习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灰心，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投靠在你面前，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有一天，主啊，我们都要到你那边去交账，主啊，有一天我们所有做的一切，主啊，都要在你审判的台前，主，你让我们警醒，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